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父郴州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10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弟子，得法至今已有18个年头，回想当年参加师父学习班的经历，宛若就在昨天。1994年7月15日，师父应邀在湖南郴州市女排训练基地办了一期学习班，这也是在湖南境内办的唯一的学习班。由于此前的大连学习班人数太多，被分成了2期，我们郴州班就压缩成4天。这个班师父只讲法不传功，也由于办班的时间很短，以往每天讲法1个半小时，教功半小时的安排也改为全部用来讲法，答疑部分也取消了。虽说这个学习班的时间短，但是师父的付出一点都没有少，该讲的该给的全都一样。师父每天要讲法2个多小时，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上午讲了约4个小时，下午师父和学员分批合影，然后晚上又讲法2个小时。最后一天讲完法后，师父亲自教第5套功法，并走下来给场内的学员纠正动作，而其余4套功法的教功就改为每天早上由学员教。在这期间，师父还叫工作人员利用1个半天给每个学员退20元，理由是办班时间缩短了。我们原来的学费是50元，在此之前我只见过要多收费的，头一次见到主动退钱的，而且是这么大面积。看到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地给每个学员退钱找零，那一幕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据我了解，当时师父办班租用场地的费用是按小时计算的，也就是说每天2小时的租用时间，大家算一算就清楚了。师父讲课的时间并没有减少，租用场地的费用估计也少不了多少。而且这次学习班也是郴州气功协会组织邀请的，所收学费还有一大半要交给当地的气功协会，再加上还每个人退20元，还能剩下多少？我们也可以横向比较一下，当时社会上其他5花8门的气功学习班函授班有很多，函授班的内容就是1-2本书加上几封信，50元一个人，而面授班如果是2天，学费普遍80元，邪党污蔑师父敛财，完全是黑白颠倒。那几天正是最炎热的时候，讲课的场地内坐满了人，我平时也很怕热的，但听师父讲课时却不觉得很热，每个讲课过程中也从没见师父喝过一口水，几个小时都是在不停的讲法，矿泉水瓶子摆在讲台上，成了师父讲课时举例的道具。讲课当中有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整个的场上都有师父很多的法身和法轮，威严无比，壮丽殊胜。第二天上课时有学员提条子请求师父下法轮，师父说真正修炼就会得的，原话记不清，只是大意，然后又道其实有的学员我还没来就已经得到了。我之前经历的一件事情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开班之前，我住在距离女排训练基地不远的一个招待所里，当时楼上楼下住了很多从各地赶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我对铺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因为学习班是晚上进行，白天大家就经常串门聊天，正聊着聊着时，忽然从外面推门进来一个人，指着我对铺的年轻人说你刚才是不是得了个法轮？年轻人笑着点了点头。 进来的那个人就住在隔壁，也是开了天目的。然后他就讲他在隔壁房间如何看到一个法轮从天外飞来，落在我对铺的人身上。在场的很多人都觉得很神奇。那时候师父还在大连到长沙的路上。第四天晚上讲完课，师父又要乘坐当晚的火车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学习班。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感慨慈悲伟大的师尊为了芸芸众生不辞辛苦，四海为家，广传大法，拯救穷宇于危难。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师父和众生的期望，走好正法之路，做好三件事，广传真相，遏制邪恶，拯救世人。越是最后的时期，越要抓紧，不可放松。世人啊，如果您有幸能遇到大法和大法弟子，请一定要珍惜这万古难逢的机缘，认清邪恶，辨明真相，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生命群体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到不久的将来，真相大显，那时就悔之晚矣。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李洪志师父哈尔滨传法班片段，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1日。李洪志师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办的传法班是1994年8月5日开始的，地点在哈尔滨的冰球馆，听课人数约有4000人。哈尔滨传法班共8天10节课，中间的周六周日每天讲2节课，平时晚上授课。当时哈尔滨冰球馆正处于扩建改建期间，哈尔滨市区也在修路修桥，路况很差，总是堵车，但是没有学员因为路况不好而迟到。佳木斯本市有近100人参加了哈尔滨的传法班，有40-50名学员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其中3位同修回忆起了当年传法班的一些片段。一，师父亲切和蔼，与众不同。同修甲回忆，我母亲腿一直疼，练了很多其他功法也不见好转，我就请假陪着母亲一起去参加师父在哈尔滨的传法班，也好照顾她。第一次见到师父，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无以言表的心情，感觉师父和任何人都不一样。师父非常高大，非常亲切和蔼，在人群中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突出的感觉。以往我受邪党文化影响，对其党魁有一点崇拜，见到师父后就觉得那种所谓的崇拜和学员对师父的崇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那真是在以往任何一种场合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过的平和的尊敬。我坐在离主席台比较近，师父左前方的位置。师父讲课时，会场鸦雀无声，十分安静，学员中没有人说话，大家对师父都是肃然起敬，这是在任何一个常人会议上都看不到的。讲法班快结束的一天，师父绕冰球馆场地走一圈。冰球馆可大了，看上去师父走得不快，可是很快就到了我们前面。这时师父停下了，仔细瞅着我们这些学员。近距离见到师父，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乐，而我身旁的母亲则已是泪流满面。很多同修被师父的品德所吸引和折服，比如有一堂课，我母亲想写条子向师父请教问题，人比较多没递上去。第二天晚上讲课前，我们提前在场外等师父，结果发现很多同修都在外面等着看师父，人多的一个挨着一个， 通道都快挤满了，我母亲也到不了师傅跟前，就喊师傅，一喊就觉着自己的身体轻松了很多。同修已回忆，每堂课即使天那么热，师傅从来不喝一口水，尽管讲台上放着矿泉水，从没见师傅喝过。有一天听课，我因为热就用一个本当扇子扇风，我周围也有人扇扇子，师傅看见了就说，大意是不妨你把扇子放下，习习的小风就会凉嗖嗖地吹到你身上。师傅说完这句话，我放下以后真就有这种感觉，哟，是凉快了啊。那时我就想，这不神了吗？同修丙回忆，得法以前我没事的时候就坐着想，哪天我能有个师傅呢，那师傅多灵啊，有啥灾难一喊师傅救我，师傅就来了。有一天听人说法轮功，我就想去听，后来我正坐在炕上哄孩子，一听说师傅在哈尔滨办班，我一拍大腿从炕上蹦下来，说我可得去，我得做亲传弟子去。就这么着，我参加了哈尔滨传法班。一到传法班见到师傅，就感觉师傅非常可亲和蔼，高大伟岸，衣着普通，平易近人，干净利落。师傅讲课的时候，我看见师傅头上有紫色的光环，我感觉师傅说话就像红钟一样打入心里，听着可敞亮了，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听完课我走路就像飘着似的。二，去病健身效果神奇。同修甲回忆，我的脚脖子以前被人撞了，撞得很厉害，把我都撞倒了。那时单位只让休息很短的时间，加上上班时长时间站着，一直没好利索。参加完传法班以后，我脚面非常痒，痒过以后，这个很多年没好的毛病就彻底没了。和我一个屋住的一位女学员，年轻的时候是文艺兵，20多岁的时候身体就非常差。参加传法班的时候，她已经退休了。她听完课回到住处，师傅帮她净化身体，一会儿就上厕所。一般人总拉肚子是受不了的，可她第二天仍能正常去听课，精神头还很足。同修已回忆，到第四节课时，师傅让我们跺左脚，帮我们清理病灶。第一次跺脚很多学员没跺齐，第二次大家刷跺齐了。我端脚之后感觉身体轻了许多，走路上楼感觉一身轻，就像有人推着一样。原来我有心脏病，骑自行车曾经几次摔在地上，人家把我送医院我都不知道。参加传法班回来后，我心脏病就好了，再没犯过，17年来没吃过一片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然的话你缺少它怎么去修命。我过去有妇科病，参加哈尔滨传法班前已有2年不来例假了，参加传法班回来后就感觉小腹部位的法轮转得很厉害，感觉非常明显，不久就来例假了，1年半以后才停止。三，听了一天法我就变了，家庭从此和睦。同修已回忆，去哈尔滨参加师父传法班之前，我已经和丈夫分居分餐，家庭接近破裂的边缘。因为那时我丈夫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总外出，我怀疑他生活不检点，就经常和他吵架，每次争吵都很激烈。一次吵完架，我二姐劝我去哈尔滨参加师父的传法班，我当时对气功还有逆反心理，心想就当时散散心也行，就去了。第一次见到师父，感觉师父声音非常洪亮，特别的好听。我见师父都40多岁了，皮肤还那么细嫩，觉得师父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在学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的掌指乾坤时，我就感觉自己像要飘起来似的，手伸出去好长好长， 不知道有多长，不知道伸到哪里去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这个功法好，非常吸引我，讲课的内容也就听进去了。听到师父讲修炼人要提高自己的心性等方面的道理时，我想以前我对我丈夫那么不好，不依不饶的吵架，就知道是自己不对了。听完第二节课晚上回来后，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向他道歉，丈夫觉得挺高兴，说你怎么变了呢，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给我道歉从来没有的事儿啊。等听完第四节课后，我又打电话告诉丈夫，说这个不是气功，这个可好了，我说不出来啥，就是知道非常好。等我参加完传法班回到佳木斯，丈夫和孩子乐呵呵的到车站接我回家。回来后我彻底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争强好胜和专横，家庭也和睦了。丈夫看到我的变化，有时间就和我一起去练功，他还和同事说，让你妻子也去练法轮功吧，保证人变好，对你也好了。四，开天目是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用外力给你开天目，就来得比较快，比较容易。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只要是在这里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大法的人，人人都会有感觉的，力量还很大，往里边顶。我们打出专门给你开天目的功再给你开，同时也打出去法轮再给你修补。我们在讲天目的时候，只要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人人给开，但可不一定人人都能够看得清，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够看得见，这与你自身有直接关系。同修甲回忆，有一天听师父讲法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对面不远处像着火了似的，有一堆挺亮的火。同修乙回忆，师父第二节课讲天目的时候，和我一起听课的二姐天目那里聚着，就好像翻花一样，总是看见紫的红的绿的，就这么翻。参加传法班回来后的一天晚上，我天目无意中看见了一种花，跟咱们这个空间的花一点也不一样，透明的那种，就像透明玻璃似的，特别透亮，比我以前看过的那种三维立体画还好看，特别漂亮。五，师父非常关心学员。师父每天讲完法之后，由学员演示功法，师父教大家练功。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演示功法的学员是站在主席台桌子上面放的一个凳子上，师父在他身边拿着麦克风教功的时候，有时还帮着扶一下学员站的凳子，防止凳子摇晃。同修丁回忆，每天师父讲完课，或者是学员在台上演示功法的时候，师父都在讲台上用目光环视着全场的学员，这一侧瞅一瞅，那一侧瞅一瞅，哪一侧都环视到了不落下。我看见就觉得李老师真好啊，咋这么亲切呢，可负责任了。到了讲法班结束的那天，师父环视着整个会场，仿佛每一个学员都瞅到了，把每一个学员都放在了心上。同修悟回忆，八天班结束的时候，师父语重心长地讲了很多话，希望学员们回去好好修，精进实修。我听了非常感动，在心里说，我一定跟您修到底。我嘴上没有说出来，可是觉得这句话声音非常大，就像大声喊的一样，声音之大仿佛震动层层空间的山谷和云霄，仿佛每个人都能听见似的，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
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李洪志师父武汉讲法班的可喜时光，作者武汉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1月5日。一，师父点化参加讲法班。薛婆婆有缘参加了李洪志师父1994年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1994年6月17日，薛婆婆梦见李洪志师父在她床边打莲花掌。薛婆婆之前并没见过师父，但因为看过《法轮功》一书，书中有师父照片，她虽不识字，但认得像。之后，薛婆婆又梦见师父在房门口。6月19日，薛婆婆的父亲告诉她，师父要在济南办法轮功学习班。薛婆婆高兴坏了，决定去参加师父在济南的讲法班。第一次坐火车。济南法轮功讲法班6月21日开班，薛婆婆要参加济南班，她一个人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远门。没管这么多，拿出100元钱托学员买了张火车票，6月20日就上火车了。她一直挤了几节车厢，人山人海的穿过餐厅，找到火车广播员广播，想找到火车上一起去济南参加班的学员，或者自己一个人到了济南，怎么去找学习班呢？当时薛婆婆拿了一本书，睡在她上铺的也是法轮功学员，知道薛婆婆也是去参加学习班的，就对她说，不要紧，下车等着有人来接。清理身体。薛婆婆有青光眼、肾炎、便血、气管炎、类风湿等病，参加济南班，一去师父就给她净化身体，重病人先行了。师父的语言薛婆婆听得懂。21日上第一堂课，薛婆婆想吐，头疼，同修出去玩，她没去。第二堂课后又没出去玩，拿着书不识字，薛婆婆就盘腿睡觉，醒来感觉从头到脚像脱了层衣服，扒了层壳。薛婆婆未参加班时爱发脾气，参加班后再也不发了。二，张婆婆和老伴儿有缘参加了师父1994年郑州学习班，多年之后回忆当年学习班情景历历在目，仍感动流泪。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来得法。张婆婆和老伴儿在去郑州的火车上遇到了麻城的一个癌症患者，大肚子，几个人背对背被他上车挤上了火车。在郑州班上又见到了这个人，他老两口在门边坐着，大肚子人在他们后面，六月天铺大棉毯在地上睡。师父讲完第一讲后，师父说，那个睡着的你干嘛？大肚子人说，我是来得法的。师父拿扇子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说，你这样怎么得法？大肚子人说，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来得法。师父说，你既然来得法，就起来吧。大肚子人说，起不来。师父说，起来起来，没什么起不来。家人要扶大肚子人起来，师父要他家人放手。师父说，要你放你就放。结果家人就放手了，大肚子人站了起来。第二讲之后交功，师父对大肚子人说，起来练功，不服让他站着练。他自己就真的站着练了。下课后，师父对他说，你站着干嘛？走吧，不签，跟我走。他站起来走了。师父说，脚跨大点。结果他走出去了。师父说，今晚回去就会有变化，明天再来。第二天再来时， 大肚子人的肚子消了，三四十人围着听他昨晚的故事。他晚上回去后，他可以吃东西了，晚上拉了脓血块，他肚子就瘪了，从此他就直接坐着听课了。他从学习班回去后，麻城一个月就有2000多人得法。这个人接着参加了济南班，向师父献了锦旗。你在那个墙角就得了。去郑州班的头天，张婆婆和老伴儿在医务室开了很多药，治中风和心脏病的药带去了。第二天早晨练功后去听课，第一次课师父给清理身体，男左女右调理身体。老伴儿因上厕所，就对张婆婆说自己是不是没得到法轮。师父说，你在那个墙角就得了。有病的人手心发凉，无病的人手心发热。老伴儿说，我手上是凉的。张婆婆说，你有病，我是热的。有老师法身保护吗？你们不会怕。张婆婆话刚讲完后，老伴儿说，有一个叫花子从我身边走了，其实这是一个破坏场的魔，但张婆婆没看见。下午2-3点钟又继续上课，好大的太阳啊，可天突然黑了，大风，房子树都倒了，天乌黑。师父讲法，冰雹打在师父身旁的桌子凳子上，师父不理他。一起去参加学习班的武太闸的老吴，冰雹都打到其表带里了，电线也断了。师父坐在桌上打大手印后下来，将矿泉水瓶子的水喝了，两手顺着肩膀一抹，放到杯子里，将杯子放角落里。听到墙上一响，老伴儿说，叫花子跑了。这时雨停了。师父说，你们知道吗？这都是来取命的，你们怕不怕？学员们一个声音，不怕。师父又说，有老师法身保护吗？你们不会怕。扇扇子。我进会场后，与老伴儿坐在顶上台子上，拿扇子摇。师父说，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场还有扇扇子的，心境自然凉吗？手摇的不热吗？我老伴儿感到师父说不扇时，感到一阵凉风。我做了一件对不起师父的事。在郑州班上，一个婆婆住的寝室的床头下压了一条三角裤，她穿了，她紧接着就心脏疼头晕。她说，我做了一件对不起师父的事。张婆婆对她说，赶紧洗了放好，这是属于偷。他何时哭起来，把裤头洗了晒了，一路走着就好了。请
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师父在石家庄传法轮功二三事》，作者河北法轮功学员天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9号。我是1994年3月份在石家庄开始学法轮功的，在80年代末，好像上天和我开了个玩笑，1987年中旬到1989年春季3-4月份。有近2年的时间，我因公事在长春市来来回回住了很长时间，多次路过长春胜利公园，就是没有进去玩过，但去过南湖公园，在文化广场，师父曾经练功的地方，地质宫门外闲玩过。我这个喜欢练气功的人，在长春市转了多少圈，最终办完公事就回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出过远门。现在想起来，好像老天看我和师父有点缘，就安排我去长春转了几圈，可惜没有碰上师父。
可能是缘分不到吧。那年我53岁，在单位跑业务，因工作压力心脏上出现了问题，我出差常带着药，练着其他气功，病也不见好。我从长春出差回来，因病被安排到铁道门值班，就是铁路上火车来送货时给开货场大门，每班12个小时，倒班休息。因为我家病人多，生活又困难，父母、兄弟、妻子身体都不太好，所以我学了几门健身功，想带他们练练，但是都没有好效果。1994年3月1日，邻居告诉我，法轮功师傅要到石家庄传功来了，这个功很好，我们住的地方又离石家庄不远，我们去吧。第三天，我们三个同事乘汽车来到石家庄军区礼堂，有幸聆听了师傅传功报告。3月3日，开始在棉二礼堂听师傅讲课。在第二堂课，师傅说，如果谁还想来听课就快来，太晚了就不好了。所以我让老伴也乘车来石家庄，从第三堂课也开始参加学习班，也成了法轮功弟子，而且受益匪浅。老伴听了2天课就感到一身轻，骑自行车上坡就感到后面有人推着一样那么轻快，真神了。3月11日，师父在石家庄传法结束时和学员合影留念，当时主办单位要请专业照相馆给照相，每人要交20元钱。师父听说后立即站起来说，大家谁会照相，我们学员有会照相的，自己照相结果花了3块钱就行了。当时仅石家庄的学员就有几百名，师父和每20个学员一组，不厌其烦地合影留念，真是感到慈父般的温暖。上课时我坐在后面，近1000人的场面，我看不清师父的面容，这次照相我看清了师父高大英俊1米8的个子，慈祥善良的面容，真是使人敬佩，从心里认定这才是我真正的师父。以前学别的功时，我一个师父也没见过，都是从业余班学了几天。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把所有以前学的气功都忘得一干二净，书也都处理了。在3月12日办完班第二天，在家里我开始发高烧了，很难受，体温39度多，烧得迷迷糊糊的，当时也不知道是师父给我消病液，老伴搀着我到小医院输了一瓶液就好了。发烧后不几天，我发现自己的心脏病好了，我真是感谢师父，师父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师父传法传功班后，记得我们10几个学员为了集体练师父教给的功法，也为了弘扬大法，在体育广场集体练功，来学功的人越来越多，学别的功的人也开始加入到法轮功的队伍中来了。老学员都遵照师父的教功要求做，免费义务教功，很多有缘人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身体得到了净化。清明节我回老家农村祭祖，了解到有的乡亲和亲戚们得了疑难重病，他们生活困难，花了很多钱也治不好病，我非常同情他们，想教他们法轮功，也建个练功点传功弘法，助师救度众生。我先从亲戚家开始教功，一个亲戚通过学法练功身体的病情大有好转时，他的邻居知道了，觉得这功法好，很神奇，治病效果好，又不花钱，消息一个传一个，都来这家学功，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练功点。就这样人传人，村传村，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在农村发展了不少练功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新学员通过练功学法身体得到了健康，做人的道德也升华了，真是身心双丰收，得法的每个学员真是感激不尽师尊的大恩大德。我举个例子，我的弟媳妇肚子里长着大小不同的8个瘤子，生活自理困难，又没有钱治病，我知道后就教她练功，并把法轮功的书、练功带、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给她，经过她认真的学法练功，半年的时间大部分的瘤子都消失了，就剩下一个不大点的瘤子还在腹部中间位置，后来经过继续练功也消失了。还有一个表弟得了肝炎，花了很多钱，吃了不少中药西药也治不好，种地的活也不能干了，造成生活很困难， 所以我劝他练法轮功。他练法轮功后，病情很快好转，药渐渐停用了，也能干点活了。又经过一年多的练功学法，很快变成了一个能正常生活、能干活的健康人。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有的学员，原来身上都长满癣，一名叫硬皮症，刺痒的痛苦，真是难忍，到过很多专科医院治疗，也用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练功得法后，在不长时间，身上的癣一扫而光，全好了，真神奇。村里老乡们知道后，都主动到他家学练法轮功，他家就成了一个练功点。还有得半身不遂的病人，拄着拐杖，不能自理，得大法后基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可以骑自行车赶集市，往地里送肥。有高血压病、心脏病、腰腿疼等等疾病的常人，只要真心参加练功学法，在不长的时间里，身上的病一定会好转，或者完全康复。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练功点兼修大法的弟子向师父问好，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度之恩。修炼法轮功初期，师父呵护弟子的神奇故事。1995年，有一天我在铁道门值夜班，到深夜两点，车站也没有来电话通知送货。等我听到火车鸣叫声后，火车已经快开到大门口了，我急忙去开大铁门。当我跑到大铁门跟前时，我惊呆了，铁门已经打开了，门开的宽度和铁道一样宽，我急忙把铁门开到最大，这时火车已到门口，直开了进来，直到货位停下。事后我想，这门是谁替我开的？开门的钥匙只有我自己拿着，铁锁很大，开锁的时候有声音，上下的铁插销开的时候声音很大，怎么我没有听见呢？由于悟性差，一个奇怪就挡住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又轮我值夜班，深夜一点多钟，铁路货场又没来电话通知送货，门外20米外一声火车鸣笛，又催我开门。当时我想，这次不会有人替我开门了吧？结果一看，铁门没有开，但门上的大铁锁已经打开了。这次我悟到，这是师父法身帮我开的锁，我真是从内心里感谢师父的呵护。从此我特别注意时间，再也没有耽误过开门。还有一件事，1995年10月，我到农村练功点去看望同修，当时大家在院子里练完功后，我这儿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们就听师父在济南的讲法。里间屋有电插座，十几个学员到里间屋去听法，我在外屋坐着。刚放录音时，同修们招呼我到里间屋里坐，在炕上留出一个位置。当我在土炕上刚坐稳时，就觉得腰间有像呼啦圈一样的暖流在我腰间转起来，力量又大又欢快，真感到舒服。我当时想，这是因为我弘法好，师父在鼓励我呢。第二天我又到另外一个练功点，那天是早上，在我表弟家，他们就让我吃早饭。当我端上香喷喷的玉米粥时，正想喝一口，猛然看到黄黄的粥碗里有个彩色法轮在转，有绿豆那么大，很清楚真切，我非常高兴。从那时起，我的右眼睛随时都可以看到法轮，特别是白天，向天空望去，就有三个彩色法轮不定位的在一起出现，上上下下动着，还有很多无色的法轮衬托着。其中一个大的彩色法轮最清楚，五光十色，非常漂亮。神奇的法轮显现，每天陪伴着我，鼓励着我，促使我要精进实修到圆满。以上是我个人初期修炼弘法的点滴过程，也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初期的写实。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很欣慰，很幸运。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